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
嗨，欢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 Zoe，
我是小朵。
今天呢，我们又要来搭以前最爱的主题，感情相关的咯。
对，我们今天要从跟感情里面有可能会触发的一些情绪，对，来讨论你是不是深陷在毒性的关系当中。我记得我们好像最早的时候，
对，
还没有分季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毒性关系嘛。
对，只是这一次切入点比较是现在很常在谈到，就是 PUA。
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PUA。 PUA 其实是从一本书吧，它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在夜店搭讪人的一些技巧。它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很烂的技巧。
对啊，甚至有人开课耶。
对，我曾经有前室友的房间外面就看到说，天哪，他怎么在看这种烂书。对，因为他就是非常 manipulative 的那种手法，很多那种不太尊重人的方式，或者是玩弄对方的那种手段，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很喜欢。什么 artist 的，
对，
asshole 吧。
asshole。 对，其实 PUA 就是有一点类似用贬低你啊、指责你啊、诋毁你啊的这种手法来操控一个人的感情，然后让别人对自我的认知有一点点混淆，
对，
进而的来去达成你的目的，操控这个人的情感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对，
那其实现在 PUA 用在蛮多地方的，当初是像周一讲那样，就是男生拿来搭讪女生找猎物用的，然后现在有的也有说职场上面也有可能有 PUA。 对，所以其实人际关系都有可能
诈骗啊。诈骗超爱 PUA。 没错，要辨别自己是否在毒性关系里面，那首先我们应该就先来大概的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健康的关系好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虽然在乍听之下很稀松平常，好像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在真正处在关系里面的时候，大家很像还是常常会有点混淆，不知道什么叫做我是因为爱他所以包容他呢，还是叫做其实我现在是在被伤害的状态。对，那我自己认为所谓的健康关系应该是两人要是平等的，互相尊重，没有需要时时刻刻被担心会被批评或是被羞辱的，我觉得这是还蛮基本的吧。
对，我觉得尊重就是人际关系各种关系的最基本。
对，虽然我们在以前的集数里面常常说感情里面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保护自己的底线到底应该要怎么画，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今天这一集当做一些参考。
对，我觉得同时健康的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会在这个人的面前是很有安全感的。
对，
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做什么事情他好像会用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很容易生气，或者是你很容易踩到他的底线之类，而是你们是可以平起平坐。
如果是朋友在彼此看彼此之间，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会看得出来，就是当你的好友在一段很健康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然后是闪闪发亮的，就会亮亮的，然后很开心，就他整个能量很好。但是当你发现他跟一个可能不是很好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消磨争吵那些的，你就会很常觉得他反而跟他在单身的时候相比比较紧绷，处在一个很躁的情绪里面。对，我觉得如果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有时候还看得蛮清楚。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当你在被 PUA 的时候会很常出现的几个情绪。
对，因为毕竟我们的第三季大主题还是情绪跟沟通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情绪的角度来切入。
没错，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能时时刻刻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或者是你紧绷的情绪就是特别多。比如说在伴侣关系之中，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他身边的时候好好放松自己， 然后觉得要小心翼翼，然后要取悦对方，时时刻刻要照顾对方的需求，甚至你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也不敢哭，然后生气的时候也不敢表达，就因为你怕你对方会不开心，或者是你会惹到他。
对，我觉得这蛮可怜的。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就是他的情绪紧绷到，就是他连跟我们在一起出门的时候，我都觉得他要跟对我们也要小心翼翼，因为他怕他跟我们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到他回去，他伴侣可能会说你今天在外面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太夸张了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有点太超过了一点。
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些朋友之间可以看到他们跟伴侣之间的相处，你就看到一些原本可能是话匣子啊，或者是很乐观充满活力的人，然后在他伴侣身边的时候，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去看他，说哎，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然后或者是说啊，我不知道这个他会不会喜欢呢，然后或者是伴侣在现场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他变了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边 也要跟就是大家讲说，当我们身为一个体谅别人的人并没有错，你当然会有时候有一些场合你会想要去照顾到你另外一方的感受，可是我们这边讲的是那种当这个人大家都是大人的时候，他可以为他自己的情绪或者是他可以为当下状况负责的时候，你不用在那边小心翼翼，好像觉得说哪一些事情你没做到位，这个人可能回家他会对你讲一些很恶毒的话，或者他可能回家会对你做一些更过分的事情的时候，而造成你的那个紧绷的情绪，跟我们前面要讲的那种你只是正常的在体谅对方，问他说哦，那还 OK 吗 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对
对，几乎是有一点害怕的成分在里面了。
对对，有点怕回家了。
对，或者是怕你一做错什么哪一个步骤，或是讲错什么话，他就要跟你分手，或是他又要在那边跟你吵架这种。
对
对，
我好像之前好像还有听到有一个节目，就有一个人说他跟他朋友出去，然后他们就说哦，等一下回家去买什么饮料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就帮他男朋友买错品牌的饮料，然后那个女生就非常紧张，因为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买错了，然后她就很紧张地跟她旁边的好朋友说我们现在赶快回去，就是我应该是买错了。对，然后她朋友就觉得是干嘛，就不过是一个假设是可乐好了，可乐还不是喝起来都差不多，有什么差别。她说不行不行，因为真的买错了，回去她会对我大发雷霆什么类似这种的。
好恐怖。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可能会 PUA 的时候常见的情绪，就是到这么紧绷。就等于说他对方也不可能体谅你，就是他没有办法觉得说哦，你帮我买，你有想到出去要帮我买一件很不错，没有，就是我看到还是不对，然后我还要就是批你一下，你怎么那么笨啊，我们都已经在一起几年你还不知道我要喝什么的这种。对不对？
对，
这时候就回答说不要喝就不要喝啊，
去喝尿吧。
对啊，气死。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就是呢你可能在你的伴侣的身边会经常的感觉到非常的疲惫，因为你可能忙自己都不够了，你还要照顾他，然后就觉得很像很心累这样子。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可能经常头痛啊胸闷，因为这其实都是情绪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没有排解出去会造成的慢性疼痛的反应。
比起说是照顾，有些人是需要人家服侍。几乎有一方是像
老妈子
仆人一样，时时刻刻就一定要安大把这个人处理好。那你们吃饭，那先吃到这边，那我等一下先回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我先生说一下，或是跟我老婆讲一下什么的，或是我去帮他倒个垃圾什么的，然后我等一下再回来跟你们碰面这种。然后就导致他两边可能他跟朋友聚会，他就是一方面要照顾朋友的情绪，怕朋友骂他什么女友狗啊或是男友狗。对，然后一方面回去的时候、对，又要担心说哦，可能没有在什么特定时间回去啊，然后帮对方处理完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会生气之类的。
对，
就变成说他要在这两边像是在什么马戏团一样。
是什么行动秘书是不是啊？
随空随到，
真的是蛮累的。
对，
就是随时好像是要怎样，我要带 walkie talkie 就
对了。
我去哪里要小心，随时会被扣掉。
就像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有没有在当助理的时候随口？哎、欸，人家至少他是有领钱的，你什么屁钱都没领，然后还要被这样子
叫来叫去，对啊，还要受一些鸟情绪的那个。
然后在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会常常感觉到难过，
嗯，
对，那这可能是因为对方的怒气，或者是你觉得你做了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你就感到自责，或者是他讲什么话常常在诋毁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很没用，所以你就伴随这个难过的情绪。那我刚刚前面讲说，哦，你做错什么事情惹怒他，其实这个是用你的视角，但是从客观的立场来讲，这不一定是你的错，有可能是他就把事情错怪到你身上，所以你就可能常常在难过的情绪里面。
这个我有听人家说过 PUA 很常用的一个伎俩、嗯、我们用伎俩、嗯、就是会说什么要不是怎样怎样怎样，不然都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只有我会跟你在一起、嗯、
对
对，就是用类似这种很贬低你，或者是打压你，或者是甚至一直强调你哪里哪里哪里不好，但是只有我可以忍受你，然后来让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受他影响，就会一直觉得说哈，真的吗？我真的原来我其实还蛮差的，是不是？
嗯，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反而很害怕离开这个人，因为你就会很信他的话嘛，因为他说只有我可以忍受你，出去外面也不会有人想要你这个样子。
对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现在也离不开你，因为我真的就是出去之后我就是这么烂的人，就是会没有人想要跟我在一起，会没有人想要对我好。
嗯，
对
对，我曾经就有看过伴侣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就是女生是可能公司的主要经营者，然后所有事情其实就一定要有她的公司才有办法运行，她没有办法轻易的被取代的，然后男生有点算是帮她做事，就是做一些行销这类型的工作，但是这个部分没有很重要，对这个产业来讲，但是男生就常常会聊天的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贬低女生。
嗯，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 power game 吧，就是因为知道说哦，我现在我知道我没有那么有用，所以我要控制你，我要控制这个，因为我毕竟还是要吃饭啊，我如果没跟你在一起我可能工作就没了，然后恋爱也没了、嗯、所以就是用这种控制的手段，他可能有意无意就是说、哦、要不是我在这里帮你打理这些，你这个公司根本经营不下去好不好，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女生也就相信了，就是说虽然我们做这个哪些事情很辛苦，但是如果没有你在帮我们这边处理这些大小事的话，这个公司就会倒闭什么的。但是其实在我旁人的眼里来看就根本不是这样，就是他的那个根本工作是随便一个谁取代都会做得比他好。对，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在伴侣关系当中的这种模式，有时候会不会有这种 power game 的情况。
嗯，
对，
而且有时候这也跟他自己的自卑感有关。
嗯，
因为就像刚才 Zoe 讲的，他自己可能也觉得他自己知道他容易被取代，但是他想要先反将一军，
对对对，
先反过来讲别人，才让他觉得没有人可以压得过我的感觉。
嗯，没错。
好的，那在第四个呢，就是无力感，就是你可能对现状你感到非常的不满意，对于你现在感情的关系，甚至会觉得说啊，我做什么好像都没有用，但是你却离不开这个人，离不开这段关系，也没有勇气跟那人说好啊，不要就不要，反正我老娘我就是他妈超好的，你才是那个烂货什么之类的。对，你也没那个种跟他这样子说，去断开这段关系。
对
对。
我们待会在下面会讲到一些 PUA 常见的行为。
嗯，
那无力感这边的话主要是在讲说到了那个某个阶段是你已经看得到问题点了，
嗯，
但是你却无法抽离。对，你就是觉得说你可能前面已经付出太多了，你可能真的没有力气也好，可能是因为这些情绪的漩涡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抽离也好，或者是你觉得你投入的心力已经太多也好，对，就可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好，然后再下一个情绪呢就是怀疑。
嗯，
对，你可能会常常怀疑自己的记忆，因为可能你记忆当中的事情常常被否定、嗯、你可能提起来了，然后对方就说哪有啊，我哪有讲过这句话、啊、白痴了，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编那些小故事
嗯
之类的，在那边想太多。对，所以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想说那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没有，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证明 到底有没有，那这样到底有没有嘛，那你可能就开始怀疑他人也好，怀疑自己也好，甚至你就开始没有办法信任别人，怀疑自己的记忆。
嗯，
对，我觉得这是蛮恐怖的耶，因为这已经到就是认知的部分了，认知的不协调。
对，而且甚至有的人是那种甩锅的那种，明明自己有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故意制造一件事件，但是其实他把矛头指向你，因为 那本来是他做的，但他却用他的那一些伎俩，然后让你相信说，哦，其实错的是你而不是他。
对，
然后慢慢的你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就会被他带着风向，被他带着走，最后你就会搞不清楚说，所以到底这件事情起头的时候是谁。
对
对，最后你只会觉得，哦哦，所以是我，好像是我，我自己忘记了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要很厉害呀。
对，
这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第六个呢，你可能会有的情绪就是期待，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常常你都是那个不占上风的人嘛，被贬低的，被指责的，所以你可能会更求好，会想我是不是可以再做更多，能够得到被这个人奖赏的机会，或者是他终于可以看见我的好了，他终于有鼓励我了的这一种，或者是你期待可以看到就是你们关系当中会有转变哦，可能某一天我睡觉醒来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是不一样的人了。
对，
就期待这个梦想实现啊，或者是期待这个人给你兑现承诺，但是常常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他总是食言，或者是觉得说啊，还不是跟昨天一样，还不是跟上个礼拜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进展之类的。
对
对，
然后感觉可能你的行为会渐渐围绕这个人，因为你就会希望你获得他的认可嘛，可能他给你的认可是很稀罕的，所以你可能开始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说，哈，这样他会不会生气，这样他会开心吗，这样子会不会鼓励我。
感觉你做的事情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开不开心，或者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这个人而去做，你只是为了希望说他明天会不会给你一点甜头，不会就是在给你那些就是有的没有的恶毒的言语之类的 而做的那些事情。
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你可能常常觉得没自信。对，因为可能你的伴侣他不断的口出恶言啊，或者言语攻击你，所以就让你渐渐的自信心就越消越小，就最后你可能是常常自我怀疑，或者是你就是对自己非常非常不信任的。
一定会的吧，就是你每次都常常听到，而且伴侣就是我们除了家人以外最亲近的人，然后他又每天都在那边跟你讲那些有的没有的恶毒的语言，久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对自己觉得说，哈，我是不是真的很没那个价值的感觉。
对，
好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害怕，因为呢对方的情绪呢很可能阴晴不定，他可能今天你做这件事情他很好，然后可能明天你做同样一件事情他又突然间大不爽大爆炸，那你也会很怕就是遭受到他的波及啊，或者是很怕你今天哪一件事情没做好他马上就要开始攻击你。对，然后你就会因为害怕对方的各种的行为或者是他的情绪，然后你不敢表达你真实的想法，或者是你不敢真正的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那有的甚至可能更夸张，会到对你肢体上面家暴啊这种的。
对
对，
我觉得如果你在关系中任何关系都一样，你有感到害怕的话，你真的要停下来好好的思考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伴侣关系，这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对，你怎么会就是让自己处在这样子的情境可能很久的一段时间，然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他手举起来你的眼睛就闭起来，很像很怕他下一秒又丢什么东西或是打过来，我觉得你真的就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协助，一些专业的协助也好，或是让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知道。对，
这真的蛮恐怖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哪些人特别容易被 PUA。 首先呢，在家庭关系当中最容易被 PUA 的其实就是小孩，或者是处于比较弱势方的人。小孩真的很常被 PUA， 就是我们尤其亚洲小孩应该蛮常从小被 PUA 到大。
真的 有一个心理师他开的节目，他也有说那种从小教养就很好的小孩也很容易被 PUA、
嗯、
因为他就是被教导说你要好好的听话，人家讲什么他们就是那种很 behave 很乖乖的，所以今天当有人去指责他不好或者是讲那些言语说你怎么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要虚心的接受人家这样子说我的不是。
对
对，他说反而你不要觉得说你教一个就是什么都很听话的小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很容易可能在他之后的情感是很容易成为被 PUA 的对象，他也会是 PUA 的 target。
对、嗯、其实这很合理嘛，因为其实我们所谓的叛逆所谓的顶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小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啊
嗯、
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对，
然后他可能指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表示他是有勇气去抵抗威权，抵抗比他 powerful 的人、
嗯、
但如果今天小孩都是顺顺乖乖的，其实他可能反而这方面是比较弱的。
对
对、
嗯、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你教一个小孩一天到晚不听你的话你头很痛这搞不好其实也是一种
保护他的方法，
他比较会自我保护对，不然小孩子真的因为他们也没得选家长，父母也很容易就是因为你掌管他的所有嘛，他的钱财、
嗯、
他也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他自己想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几点在哪，你全权掌握了他，所以尤其在当父母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说出去的话有没有这种 PUA 的性质。
嗯，
对，再吵我就把你送到隔壁的什么马个伯伯家什么之类的那类的。
对啊，
对，然后小孩没办法他就只能依赖你啊、嗯，对，我就觉得这其实是蛮不公平的状态，就是你不管小孩子年纪大小你还是要尊重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我觉得这是很多亚洲家长没有的思维，就是他就觉得小孩子就是要听话，小孩子就是不要在那边多嘴。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他本来就是小孩，所以他现在还是有很多事情没办法做，而你就是他的照顾者，你为他提供食物，你为他提供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应该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那也是有很多家长会用这种就是像你刚才讲的那种 PUA 的讲话方式去让小朋友觉得说哦，你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小孩子，你以为你能做什么，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给你饭吃，我就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还蛮精神虐待的。
对，是违反人权吧，他又没有要被你生出来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生他又不行、
啊、社会局先叫社会局过来看一下、哦、
他又不可能从肚子里出来说等一下我要再回去，不要，这个世界好恐怖对啊，所以尊重，
自己打包一个家当，
平等尊重 OK
好的，那第二个容易 PUA 的族群呢，就是你可能社会经验不太足够。对，有可能是呢你还不太会阅读空气啊，或者是不太会观察人。对，然后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平常比较就是比较少人际接触的这些经验来让你就是去识别说哦怎么样子的人可能他是有这种 PUA 的倾向的。
对
对，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年长的长者他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对新的资讯不了解，他还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学一些新的技能等等，而导致他可能在他的人际关系当中或者是他在二度三度进入职场的时候也可能造成被 PUA 的情况。
对，就可能资讯吧，资讯有断层、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说
嗯，
你这个人的讲话的东西、嗯、就像我们以前有做过集数就觉得好像家长小时候都叫我们不要乱玩电脑，不要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但是长大之后他们又很容易相信一些网络的农场文章，然后你就很纳闷说
对，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代跟一代之间我们有那种语言识别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说政府的文章它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它在网络上再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
嗯、
但是可能老一辈他没有受过这样子的熏陶或是训练，他可能不习惯，所以他就照单全收、
嗯、
那些人就不管诈骗啊或者是农场文，他可能用一些口语的讲法让他们觉得哦这是有道理的，或者他们就是霸道一点的，或者是他就很有自信的跟你讲就是这样、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在关系里面有可能就是第一你的恋爱经验不足，可能你交往经验比较少，
嗯
对，然后或者你是那种心里觉得很孤单然后你非常渴望 有一个伴侣有一个对象的，这种也蛮容易就变成他们的猎物。
嗯，
对，因为恋爱经验不足，就如果你比较少跟别人谈恋爱，或是你就只有交过很少异性或是同性伴侣，那你可能不了解说那其实在这健康正常的关系里面是要怎么样的，是其实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行，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其实是有底线。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多去谈恋爱也蛮重要的，然后或者是说你多多去，我觉得也不一定要用自身的经验啊，你也可以透过别人经验，比如说一些书啊，
嗯，
或者是韩剧的话可能因为韩剧有时候太过度美化有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好像一定要怎么样，所以可以看一些比较具有真实性的电影或者是书籍
或者是实境节目那种看起来比较真实的。
对，我觉得就是要多去观察人啊，多去跟人家接触。对，因为久了你就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怎么样是正常的，怎么样是不 OK 的。
嗯，
对
对。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你有可能是所谓的 people pleaser， 就是讨好型的人格。
嗯，
对。然后呢，这一类的人格呢，讲白点就是很会讨好别人嘛，然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安全感让别人知道说他真正的喜好是什么，反而会一直去讨好别人的喜好。
对
的，这种人也有可能很容易被 PUA。
嗯，你的想法原本是 A， 然后别人一说 B， 你就赶紧点头说哦，对，我觉得好像也是，你说的对。你有可能就要去看看说你是被他想法说服了，还是你是担心说你的想法跟他不一样你会被他讨厌，
嗯，
而去认同对方。我觉得这个是有差别，大家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对，有没有这样子讨好的状态。因为他有时候不是很正面的拍马屁这种，他有时候是比较隐性的哦，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不敢插嘴，不敢表达你自己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想，然后你还是点头表示赞同，因为你担心你会被排挤，会被讨厌，会被对方觉得你是笨蛋。对。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过去有一些创伤的经验，你可能会把过去关系当中被不当对待的行为视为正常，或者视为是一种爱的表现。
嗯，
对，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他吸引的对象都是比较比如说会家暴的，会打他，会暴力相向，或是言语暴力的这种。嗯，那有可能是他在成长的途径中，如果他的家庭关系里面他的父母或是他的照顾者是这样子对待他，可能还会有这种言语跟他讲说打你是因为我爱你。
嗯，
然后你可能错把这种行为跟爱连结，所以导致说你觉得这样才叫做爱，你觉得这个人要有对你这样子的举动侵犯你才叫做爱。
嗯，
对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说五种常见的伴侣的 PUA 的行为有哪些。那我们刚才讲过嘛， PUA 就是透过他不断的打压你啊，或者是贬低你啊，然后来让你产生一些你自己自我认知的混淆的一些行为，然后进而让对方来去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来操控你。对，那第一个很常见的行为呢就是批评你，或者是呢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被动攻击。
嗯，
常常数落你啊，你也没多好啦，我跟你讲，谁能够忍受你这个样子啊，你那什么邋遢样，谁能够忍受啊，只有我。
天哪，
这什么啊，什么宫廷剧嬷嬷吗？
但我觉得这好像在台湾蛮常见的耶，因为台湾就讲话很爱揶揄啊。
嗯，
尤其是外表类的，胖了瘦了，
对啊，都不能好好说嘛，
老了丑了什么的，就觉得你真的真的很没有礼貌，很没有水准欸，
真的。
对亲近的人这样子讲，你觉得欸，不要穿这个出去吧，不好看吧，你长这样子。
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他可能会带有辱骂或者是控制的行为，甚至是煤气灯效应，就是所谓的 gaslighting。对，gaslighting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有点像，就是它会让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产生一种误解或疑问， 对、嗯、明明有的事情他跟你说哪有，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笃定，
非常非常的 对，然后你就被他说服了，说哦所以没有，然后尤其如果你又是处于比较弱势方，或是你的个性就是比较柔比较软的，你可能就会被他压着这样子，
你也不敢再去挑战他。
对、哦、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伴侣很少向你妥协，他说要就是要，他说这样就是这样，他说对就是对，他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对，
对，然后所以呢几乎都是你在帮他做牛做马，他很少为你付出什么。对
对，
甚至他也不可能为了他曾经做过的行为跟你道歉。
嗯，对，而且有些人很厉害哦、嗯、有些人会是以一副自己才是弱者的姿态，
嗯，受害者情节。
对对对，然后反而让你不知不觉中所有事情都是顺着他的意思。
嗯，
对，然后你以为是你的意思，你以为哦没有是我的想法改变啊，没有啦我就是这样想，但其实他是用一些伎俩然后让你渐渐的认同他也好，向他妥协也好，或是把方向转的是跟他一样的、嗯、然后从你嘴巴说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最恐怖。
嗯，有点像你现在第四个要讲的，忽视自己的需求，替你的伴侣找借口。
对对，通常下一个比较高端的、嗯、就是可能你跟你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他们说哎、欸，我觉得你男友这样不 OK， 然后你还帮他辩解说没有啦不是啦，那个是我也这样想好不好，这根本不是他的关系，根本不是他的错，他平常就是跟我讲话就是这样啊，我自己觉得很好笑、嗯、就是其实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想，但是你在朋友面前你可能为了要顾及你自己的面子跟他的面子、
嗯、
所以你反而就是把他辩驳，或者是你反而做什么事情都帮他找借口。
嗯，而且你有可能就是他批评你，但是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只会跟我说好的嘛，我要需要有人可以跟我讲一些点出我的不对的地方，点出我的错误的地方，让我可以变得更好之类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他的那些批评跟指教有可能已经太超过了，已经是变成人身攻击也好，
对，
或者是一些比较虐待式的那种言语攻击，
对，
那就已经是超过了。
嗯，我觉得除非你很享受吧，你就是很享受那种很当 M 的、嗯、那种说骂我的那种，不然一般比较少在关系里会寻求这样子的恐怖平衡。
嗯，
那第五个呢，就是可能你身边的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他对你的伴侣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嗯，
对，这可能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观察的吧，你如果一直觉得这个人很好，但是你身边人都觉得嗯，干嘛呢？真的吗？那他如果说是像他说的那么好，那他的行为怎么都没有跟上呢？
嗯、
他不是说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些承诺有兑现吗？
嗯、
对，你可能还会一直想要帮他找借口的时候，你可能要想想，因为虽然有时候这些话不好听，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你现在处在一个充满爱的恋爱泡泡里面、
嗯，
但是你要知道说你的家人朋友其实他们是。
关系
照理来讲正常关系来讲应该是他们最挺你嘛，最相信你，也最爱你、嗯、最想保护你嘛，所以你要去看看有没有这些状况。当然如果是那种什么极度保护欲的妈妈或保护欲的爸爸，就是你对方做什么都不对，那就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可以去观察的出来的，就是你只是你爸妈就是控制或是保护，还是说他是一个正常的觉得真的有点出一些问题。
对、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去识别有毒关系这种常见的模式，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免于受害呢？
对，没错，其实大家也在网络上应该会常看到，就是养套杀跟诈骗一样， PUA 也是这个养套杀的路数。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它是有一个习性可以去观察出来的。那有些人不知不觉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或是他在对对方做这件事情，或是对方正在对他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之后，你会观察到说诶，我自己感情恋爱这样一路谈下来有没有不小心落入这种模式。
嗯，
不见得说哦一定就是要分手或怎么样，就看你们的程度嘛，但是如果说这关系当中真的是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应该是要可以讨论的，应该是要可以提出来说我不喜欢这样子被对待，
嗯，
我觉得我在被 PUA，
嗯，
对。那首先痒呢，可能就是在关系最初期的时候，如果在谈恋爱里面来讲呢，可能就是对方或许有好看的外表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看似很厉害的社经地位，一些 title， 然后可能他又有点神秘，所以就增加了他对你的吸引力。你可能一开始在关系初期的时候你是被他这样子吸引的，那当然某些人他可能是一些虚伪的人设，比如说他甚至还会营造说哦，他假装很爱家，或是假装很重感情啊，哦，我是一个老实人啊，然后或者是卖惨，
嗯，
对，然后甚至是他可能用你的喜好、你的向往、你的想象，然后堆叠出一些华而不实的未来蓝图。
嗯，
有些人甚至他话都不用说，你自己的脑袋、你的恋爱脑完全就自己想好了一整个你们结婚生子然后到老的过程然后
manifestation，
你们对，你们可能只是刚在酒吧刚遇到而已然后你就自己一路脑补了到最后面，他可能什么屁话都还没讲对，那最常见就是在诈骗里面嘛，就是有很常那种什么他的对象是什么某某美国大军啊，在做一项秘密任务这种，就是，
哦，对，然后叫你汇个多少钱来啊，
对
之类的，然后我就可以带着什么什么去，
对，
去载你来哦。
美国大军的中文真好哎，
怎么这么好用？
他就凑齐了嘛，你看好看的外表，他可能就随便找不到网络哪里的图，然后厉害的社经地位，美国大军，这听起来很厉害吧？听起来很神秘吧？共同点呢是对方他是强势的那一方，他们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在你面前展示脆弱，展示弱点，说哦，我在那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需要但是因为这个秘密，这个是一个秘密任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所以需要你汇280万给我
医药费之类的
他就表现的好像只有你知道，所以就让你产生信心，让你觉得很同情他，然后仿佛全世界只有你能守护他，只有你知道这个秘密，然后让你觉得对方就是天，你就要为他奉献，这样的爱情绝无仅有，再也找不到像这样子的爱了，
山盟海誓
让你想成为救世主，然后成为一个圣母，就充满圣母情节这样。我觉得这在恋爱初期就蛮常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满口甜言蜜语或者是承诺但是都没有兑现的这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套，就是所谓的恩威并重，
对，
他可能会有一些一连串轻重不一的摧残，然后呢尤其是对于一个人的自尊心，他可能会说什么啊你好胖哦，或者然后或者是说哦你好瘦，这样子好可爱哦，世界上就只有我会喜欢你这样子的身材，对，或者是呢他甚至会说什么啊你长这样子只有我会跟你在一起吧，对，不然就是可能会想说什么哦你这种工作这种薪水也只有我能接受吧，只有我能养得起之类这种的，
对，
有点像是直销这样子，指出你的弱点，然后让你对你自己丧失信心，然后在你防备不及的时候呢，营造出那种你只有他，对，没有别人了，
对，
削弱你，然后隔绝你去认识外面的人也好，就只有他看得到你的价值，
对，
然后你只能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
那如果你对于他说的事情表达出一点点的疑惑，就是你可能说还好吧，我觉得没有吧，对，或者是反驳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呢还会说，就是像刚才周瑜讲，他 不想要承认他所讲的话，他可能会说哪有，你记错了吧，我哪有这样讲，或者他会说你太敏感了吧，或者说明明就有啊，是只有我看得出来，旁边的人都看不出来，所以他们都没有跟你讲过，类似这种的话，对，然后呢重复的一直洗脑你，贬低你，让你认为你真的没有人要，你真的没有用，你就真的只有他了，全世界已经没有第二个男人看得到你了的那种感觉
哦天哪，现在就跟他分手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话的话，而且他可能还会用一种 哦，你真的很爱计较，你真的很爱记仇，哎，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你还要耿耿于怀吗？你是又想翻旧账来闹？他把他的问题推给你，现在是你自己的情绪控管不好，你爱记仇，你爱计较。但其实可能问题是因他而起，或者是这件事情你根本还没有过去，你想要再讨论，你想要再确认一下，让自己有安全感。但是他可能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你讲话，或者他甚至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你就是太闲啦，时间太多啦，你哦，如果哦把那些时间哦花去做点别的事情哦，就不要在那边太胡思乱想，一天到晚在那边编这些编那些，快点分手。”然后甚至有些人他是用苦肉计，对，他可能就会那种哦说没有啊，如果你爱我，你就是应该要包容我的过去啊，你就是应该要包容我这样的个性啊，我就是没办法，我就是会拈花惹草，但是也不能怪我多情吧。但是有没有很想杀我了？
或者他会说什么？你应该要跟我交往之前，你就应该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我就是这种实话实说的个性。
对，或是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吧？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习性啊，没办法啊，女人就是要包容啊，不然怎么办呢
？Oh my god！
对，所以他就可能会这样子情了，甚至他有些是情绪操控、情绪玩弄。比如说他失控啊，砸东西啊，或者打人之后他才下跪道歉，有没有？就让你情绪是突然很低，然后又冲到一个高点，说他愿意认错这样子。对，我就记得我以前在 Netflix 上看到某一个电视剧吧，整个剧情都是围绕着一个女生被家暴，然后她的过程心路历程，为什么她走不出来，然后到她最后怎么走出来。对，然后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期间是那男生他其实有酗酒的问题，喝酒之后他就会开始砸东砸西，然后暴骂这样子。他其实有一个小孩，然后那女生就一直在害怕情绪当中，然后就很害怕说小孩会遭受波及。可是一方面他们两个经济状况又很不好，他其实是没有工作，他要依赖这个男生出去工作赚钱的。对，当然他第一次失手砸这个烟灰缸的时候没有直接砸到他的头，在他的头旁边而已。可是就是渐渐的隔天男生可能道歉说：“不好意思啊，我昨天喝太多啊，真的是我以后再也 不敢了，我再也不会了。”但是下一次又出现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越演越烈，他就从原本只是砸到旁边的墙凹一个洞，到砸到你脸上淤青，然后他就整个被最后就是被暴打到不行。我就记得我以前好像看过一本书还是哪里的一段文章，他就说其实很多暴力的行为它一开始都不是最终的那个形式，一开始东西一定不是砸在你身上的，然后是到最后可能因为你所谓的包容也好，或者所谓的你愿意原谅他也好，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它可能就变成一个很糟糕的情境。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子情绪玩弄的时候，你也要去观察说这个对方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在改进，还是他只是每一次都用一样的道歉的手法，或者是 让你觉得说哦好没关系没关系，那就你会再改进那就没关系。我觉得你要去观察，然后跟他的频率跟他发生的整个过程是他到底是多失控的状态。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如果你有可能处在有点暴力的环境的时候，除了担心害怕之外，不要因为对方给了你一些甜头你就突然觉得啊，那就都没关系。我觉得还是要有保护的底线。对，
就要去觉察。觉察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情绪会 trigger 他的那个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跟那个频率。
对，没错。然后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控制狂，就可能你几点到去哪到哪都要报备，这有可能也是养套杀的套的路上就开始对你越来越控制。但是他可能一方面对你控制，他自己的行踪又可能很难捉摸。对，或者他的情绪阴晴不定，对你有时候突然就变得爱理不理，从一开始跟你讲很多很多甜言蜜语，然后他现在就开始会ghost you， 或者是一下回你的讯息一下又不回。对，甚至他会让你觉得自责。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长期你被可能贬低自尊啊，或者是你的情绪感受被对方否定，甚至是只能透过他来获得外界的资讯。对，那这时候可能你的一些认知功能已经真的有失调，然后甚至会严重自我怀疑。有时候如果是很严重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因为你可能在这段关系中你真的是受害者，而不是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了。 用来保护自己的情绪可能也没有用，可能你哭啊或者是你生气的时候，你可能有些人是他没有办法掉眼泪了，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在一个僵化的状态，他就是害怕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反应了、嗯、对
对，
你可能已经与世隔绝到你的认知功能已经有状况，但是他又是你唯一的寄托唯一的依靠，然后你可能最后就只能真的听命他，
嗯，
完全就是听他的，对，
真的。而且你甚至有可能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的一些反应的功能也会因为长期被他这样子
嗯，
就是怎么讲难以捉摸的那些情绪，然后跟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你自己的身体的反应的状况也会不一样，有时候可能受到某一些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自然而然身体本能的反应可能他也会失去一个调节，失去他的功能，
对，或者像有些人他一开始第一次骗你、嗯、然后你可能对他瞬间整个信任大崩塌之后，你可能变得疑神疑鬼、
嗯、
反而是你好像变得有点疯的状态，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及时的安慰你也好，或者是让你安心也好，然后他就还是维持他以前的那个作风，就是出去玩跟谁就突然就不见了、
嗯、
突然就消失几天也都不回讯息那种，我觉得真的要观察，对，因为有些人他断不掉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亏了，因为他一直在消耗这些时间成本，
对，
然后可能二来物质啊或者是精神上真的是越来越依赖对方，就觉得非他不可、
嗯、好，那最后一个呢，养套杀，最后一个是杀，就是呢轻微的侵犯对方，对身体界限的侵犯，或者是呢在精神上的控制，然后造成不同类型的家暴，或者是呢对方因为结束关系而变成恐怖情人，有运用各种的暴力来造成当事人的、嗯、心理的创伤，或者是在网络上面散播不当的谣言啊私密照啊，
对，
让你就是即使离开了这段关系你还是会感到很恐慌跟很不安，
对，没错，
嗯，
诈骗案里的话就是最后汇款的时候就是他要杀猪的时候
要丰收了，
他把你养得肥肥的了，你现在对他充满信任充满爱，然后又被他控制那其实在感情里面养套不一定会杀，就是有些人反而是用前面的两个伎俩的方式一直重复的操作重复的操作，让他自己是主拥有掌控权的，让他自己是处在强势的那一方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去观察你们之间的模式到底有没有存在这样子不平等的关系，那不是说你就要全盘接受，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好好沟通，
对，
也要去好好思考这段关系到底为你带来到底是优点比较多还是缺点比较多、
嗯、
然后对你的情绪的就是造成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其实是不太好的。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谈如何去离开这个有毒的关系。
嗯哼，
对，我们之前有讲到很多嘛，就是我们每次都会一直说要去觉察，因为就只有在当你觉察到的那个当下你才有办法去做出对应的行动跟改变，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觉得怎么样的话，那当然很有可能你就会一直陷在这个里面，
对，就可能你就一直在这段关系当中，然后你可能会跟朋友抱怨、嗯、然后朋友劝你，但是你又觉得啊也没办法啊就这样啊，然后就十几年就过去了你就变成一个怨妇或者是怨夫之类的
怨夫怨妇，
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写日记，如果像我们前面讲到你真的可能是有认知上的混乱，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到底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他讲的是真的还是我讲的是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就可以记录你每天发生的事件跟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帮自己去做记录，因为其实对方有时候否定的不只是事件，他可能还会否定你的情绪、
嗯、
所以我觉得记录情绪也是重要的， 对，
对，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当时觉得如何，他是怎么反应，然后让我感到怎样，
嗯，而且我觉得书写也有一定的疗愈的作用，当你把事情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帮你自己排解一些些的情绪跟压力，当然不是全部、
嗯、
但是至少可以那些你没有办法再 对方面前表达的东西或者说的东西，至少你有一个出口，还是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嗯，对，有一天你觉醒的时候，对方说我哪有，甚至可以把它拿出来一点一点念。
Page 37
皇帝诏曰，开始啦啦啦啦啦念给他听。
对，而且如果你有这样子记录的话，如果你之后要有需要去做諮商啊，或者是你想要跟你的朋友分享，你就至少比较好去整理你的思绪，不会说好像所有事情都混乱在一起。因为其实感情的东西很复杂，就是这样嘛。
对，
可能这件事情 A 跟 B 跟 C 是有关联的。
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找你的亲密的友人啊，或者是家人去跟他们聊一聊，因为毕竟他们是跟你最久，然后最了解你，然后也最关心你的人，所以呢，当你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可以从第三者，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帮你开导也好，给你一些建议也好。
对，或者是你真的是在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愿意为你挺身而出，会想要保护你。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在感情里被 PUA， 就是因为他把感情跟家人的关系或是亲友的关系分得很开，到说可能亲友对这个人是完全没有认识，就是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正常人应该还是会想要分享吧，还是会想要分享说我跟我伴侣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计划啊，做什么事情，就是一定如果是聊天的话，我们通常也都会聊到嘛。但是有些人他在 PUA 的方式是他让你去跟你家人的关系不好
哦，决裂
或是跟你朋友的关系不好。对，他可能挑拨或是跟你讲说我觉得那个朋友不 OK， 我觉得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开始批评对方，可是他可能明明就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实际相处过。对，然后或者是会一直说你不觉得你爸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你妈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吗？对，是一直去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你从原本
削弱你身边的势力。
对对对，就邪教一样。对，
削弱你的同盟。
可能你跟你的亲友原本是很亲近的，可能常常吃饭啊聊天什么，然后就跟他们时间越来越少之外，然后你就越来越不想跟他们分享，然后越来越怕他们知道。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需要观察的，就是如果你的伴侣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你要去了解说他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动机去想要这样子。因为毕竟如果你跟你的亲友的关系原本是很亲密，他不应该要去破坏他们。
对啊，他不应该要去破坏。
对，他不见得要到跟他们很要好或什么，但是至少基本的尊重要吧，而不是劈头就说我觉得我不喜欢他们，我觉得我不想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这样也蛮不 OK 的。如果你是想要谈一个长远的关系的话，你一定迟早会有所接触啊，或者是你一定迟早想要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对，所以这还蛮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呢，你可以去阅读相关的书，市面上还蛮多跟有毒的关系或者是 PUA 啊，或者是说感情里哪一些是 NG 行为。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跟界限有关的。
其实书是最简单可以用他人的经验让你学习到一些你不需要自己去亲身经历的事情，或者是透过他人的经验你感觉到哦，原来不是只有我正在遭受这样子的状态，那如果他们可以走出去我一定也可以。对，
好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跟对方保持距离。当你已经有开始这样子的觉察，你也确定你已经想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保持距离吧。但是如果你们在同居的话去找个打工不要常常跟他待在家。
对，或者是自己去独旅一段时间之类的。
对，慢慢的拉开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时间跟距离，就让慢慢的淡掉。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需要的。当你已经最后变成说你的世界里只有他，然后什么事情都是围绕着他旋转，然后你做的你找的工作你的未来人生规划都已经是因为他，但是他没有跟你在同个频率上，他没有想要为这段关系付出更多，都是你一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去想说到底值不值得。然后如果真的你看清了这段关系之后，距离真的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 距离代表着你会有不同的刺激进来，你会可能去认识别的人，跟别的人有交流，然后你会发现到其实没有他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哎，
对，
就是好像不一定要现在我这样像是一个老妈子、像个黄脸婆一样在家里打理什么事情然后什么事情都要我弄好，什么事情都要我操心，还被他控制着去哪里几点都要管。距离的重要性是这样，可以隔着比较远的距离去观察这个人，然后你可能反而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到、哦、原来他的缺点这么大 Ken 我那时候都没有发现到。
对，而且保持距离也可以让你的头脑思绪比较清晰。因为你当你深陷在里面，你又在自我怀疑，你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有了距离之后，你整个人也比较清醒一点，你可能也比较松下来，放松下来，你可能周围围绕的是真正让你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它才可以拉出那个对比，
对，
让你知道说哦，当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你要选择哪一个才是你认为你觉得比较健康比较快乐的版本跟样子。
对，而且尤其如果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又已经蛮久的话，很容易就是你一回到那个关系你就陷到回一样的模式，陷到一样的情绪。因为你的自己的身体其实他们会
有记忆，
有 autopilot， 对，跟记忆，他会直接想要把你拉回到那个当下。最后一个呢就是认清现实。我觉得真的是可能最难的，因为 PUA 恐怖就恐怖在他除了操弄你的情绪之外，已经操弄到你的认知了，所以他可能改变了你的一些想法，他可能改变了你的人
思维模式。
对，
对，整个人都改变了。
要认清现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时间慢慢慢慢的抽丝剥茧，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自信吧。因为很多在 PUA 的关系里面都是自己已经被打磨到扁到不行被踩到
整张脸都看不到了。
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就会觉得莫名就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然后这么漂亮，这么怎么样，但是他们都看到你的好，但是你却在这段关系里把自己贬到一文不值。觉得都一定要去依赖着对方，觉得都要去依对方的主意行事。认清现实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觉察练习啦，就是你此时此刻在这个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对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
对
对，而不是现在关系里面想要找出头绪，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对，你一定要回到当下，你一定要回到这个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他过去的承诺，不是他曾经讲过什么话，曾经对你多好。你一定要回到当下。
而且我觉得有没有持续性才是重点呢，就是如果他讲的那些或者是他曾经承诺的那些都只是他一时的，而不是他持续的，或者是他这个 PUA 的情况他不是只是一个偶发的，而是他是一直持续性的话，那就是一个很需要去思考是不是要再继续走下去的一个方式。
对，因为人只会相信他想相信的。
真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相信这段关系是你想要的话，那也就没有办法帮你咯。
对啊，觉醒都是自己的选择啦。
没错。好啦，那我们今天呢主题就讲到这边咯，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省思一下，不管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怎么样，去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些模式，或者是帮你的朋友观察看看，他在跟你诉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一些有点好像不太对的，你可能可以跟他聊聊看。那就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在情绪的觉察上可以更常常关注自己，祝大家都可以有更健康的感情状态跟关系。
好啦，那我们过年的时候呢会停播一集，让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过年，那之后我们就是过年后的那个礼拜再见咯。
没错，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